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你真的又懂了吗？
如果你对三十加的职场叱咤风云，
苟延残喘，
情场春风得意，
无人问津，
在外独当一面，
义不当勇，
在家厨艺精湛，
番茄炒蛋
的两位奇女子
傻妞，
感兴趣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踊跃留言，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都同步播出。哇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
那这一集呢，我们想聊一下最近很火的浪姐，因为我正在看嘛。
对，
然后今年浪姐有一个很红的选手叫刘恋。
对，
老周即使没有看，他也就是已经被刘恋的新闻铺天盖地的看过一遍
了。打开 B 站全是他。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天看了标题的听众朋友们肯定知道，我们其实就是想从刘恋开始聊一聊。我其实现在其实是这不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从乐队的夏天，他其实之前有去过，就是他不是有个 Mr. Miss 的什么爵士乐队吗？
对，
然后他在月下里有去过，然后当时我是挺记住他的，比较 focus 在音乐上嘛，然后就是风格比较特别，那当时就是觉得很有才华，然后就是挺记住他。
对，而且我知道仙儿你特别喜欢看这种就是素人的就半素人竞技类的比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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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
对，
对，就是包括你看什么舞蹈风暴啊什么的。
对对对，老周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他们小精灵节目，就我很喜欢看这种宠物小精灵节目，比如说什么街舞啊、滑板啊、舞蹈啊，就是特别喜欢看在领域里比较
有才华
的，就是即使比如说这个人这一群人我可能之前不知道，但是比如说在这个领域里很有才华，就会非常的想去看他们的生活啊，包括运动员啊，最近我还迷上看那个电竞节目，
只要是这种竞技类的，
对对对，
小精灵你都爱。
对对对，然后我很喜欢看就是可能就是素人一点，就是之前不知道的，就觉得很有新鲜感嘛，知道一下他们的生活，在这个领域里的生活。那说回刘恋，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为什么我们讨厌刘恋。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去看，如果打开网上看各种关于他的营销的话，绕来绕去都是说的同一个点，就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然后工作也比较好，说的都是就是如果那你看那些标签都说是刘恋是什么智性人设天花板，然后什么我又相信什么智性恋了之类之类的，因为他就是节目组把他塑造成一个说很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其实节目里就是反映这个点的其实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普通的游戏，就是田忌赛马类的比较普通的游戏，然后可能那个就是选歌嘛，然后可能就是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都猜得到，就没有一个不是并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主要是一个人设，然后堆砌多了以后呢，就是我现在点开什么什么视频都跟他别的，也就是有一种他，其实我在月下里还挺喜欢他的，因为就是当时我也不太认识他，就有一种想从全面的角度觉得他比较有才华，然后从全面的角度来去认识一个新人的感觉，现在就有一种被强行塞了这个大人设，这个刘恋现在在我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一个说什么智性的一个符号标签了。
哦，我懂我懂，就是我虽然没有看很多浪姐，但是我有还是有看到一些片段嘛。我就觉得在第一集出来的时候他在吹卡祖笛的那段，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小姐姐就是好像
很
有才华，
对，
对不对？
有才华。
然后当包括知道一些，比方说她在北大，她从北大毕业，然后在那个就是澳美打工，这些都让我觉得很不好感。可是当我现在再打开，就是刚才说 B 站啊，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她的就是智性天花板的那些的一些标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大家要对这个智慧这或者智性这件事情这样的崇拜呢？
对，其实是比较可惜的，就是觉得特别因为我之前觉得这人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觉得本来是一个比较鲜活的人，然后现在就是只有一面，就是只有一面炒作啊或者怎么样，就只有一面能够被大家说，然后并且这一面其实你也加不出新鲜的素材嘛，就是每个视频都说北大，每个视频都说奥美，就觉得非常的千篇一律，现在我看到就是视频给我推流量我基本上都能猜出他要说什么。
对，而且只能夸，对
不
对？
对对，只能夸。北大嘛，你不夸怎么办呢？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就是推崇，就是这个高学历或者智性美这件事情呢？
我前两天吃饭碰到了一个朋友，就是榴莲粉丝，因为他也看姐姐，我也看姐姐，我们就在那聊嘛。他就是字里行间让我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他想要通过他喜欢榴莲而彰显出他比别人品味高，就是你喜欢别的姐姐就是品味低，就比如说他会用很诧异的眼神，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字里行间有种傲慢的感觉，就是说是黄奕我是没有办法喜欢他的，黄奕这样的我会喜，就是我很喜欢榴莲啊，因为然后并且你如果问他喜欢的原因的话，他也是就是三板斧，对吧？北大、奥美、吹那个乐器之类的。这其实让我想起，我岔开一点点话题的话，让我想起我也有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听众朋友们，就是什么东西都特别喜欢说我喜欢小众的，就是什么诗啊、文学啊、画家，反正肯定不会是什么梵高，肯定不会是李白这种，就一定是喜欢小众的。我就是，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为什么喜欢这些都不重要，而是就是说我喜欢小众的，那就一定比你喜欢大众的品味要好，因为你大众的就是俗嘛。这给这个喜欢榴莲的姐姐，就是给我完全是这种感觉。她就是有种，你如果喜欢其他的，比如说黄奕啊，或者说是喜欢她其他就是名气大的姐姐，比如说 Twins 啊什么，就是比较俗。我喜欢清新脱俗的，我喜欢学历好的，我喜欢聪明的姐姐榴莲。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喜好，其实是最后是想来彰显自己品味好，就是全程其实是让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傲慢的，就是你看不起，有种我喜欢这个高级的姐姐，你们喜欢其他的姐姐，我其实是我看不起你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点子上了、
嗯、
为了了解这种傲慢感，然后喜欢小众，榴莲不是有个标签叫智性恋的天花板吗？我还去特地查了什么是智性恋，因为对于老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中年人来说，这是个新型的词汇。
我也是最近才
对
看到这个词。
然后其实是有一个蛮正统的一个关于智性恋的一个定义的，然后出乎我意料，它其实是一个有点二极化的一个概念。就智性恋其实就跟同性恋、异性恋一样，它指的是一种性向，但这种性向呢，是指说因为太喜欢一个人的智慧的光芒、
嗯、
以至于可以忽略掉他其他的一些条件，在两性关、哎、不是在这个罗曼蒂克的关系当中、
嗯嗯嗯、
就可以忽略掉，比方说
就是你的意思是都不一定是两性，就是、
啊、
所以你刚才愣了一下，
对、
okay、
对对，可以忽略掉说对方的长相、家世，甚至可以忽略掉对方的性别、
嗯、
所以就是智性恋它其实是一个说因为你的智慧的光芒让我对你形成了一种爱慕的想法、
嗯、
以至于我都可以忽略掉你的其他的一些特征。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我又喜欢漂亮的，又喜欢聪明的，又喜欢温柔的，又喜欢比如说高大的，这都不是，是我喜且仅喜欢聪明的。
对，你又说到点子上了、
嗯、
真的就是我还特地看了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说起智性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种泛用化的一个、
嗯、
方向，因为他们所表达的可能是哦，我喜欢或者是我崇拜有智慧的人，对吧？是对有智慧的人表达一种喜爱，
嗯嗯，
而不是说哦。我只喜欢，我只看一个人他的智慧的标杆、
嗯、
即使他长得不好、
嗯、
即使他其他所有的特征、
嗯、
都跟我其他的喜好相差很远、
嗯、
都可以忽略、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不同、
嗯、
也就是说其实智性恋其实在全球范围中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我看到有一个就是交友的 APP， 它其实现在是允许大家就标自己的性向，当中也引进了智性恋这样一个 选项，然后其实有选择自己是智性恋的，在那个 app 统计下，全球其实不到0.5%。
就是当严谨的来说，它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一个取向的时候，
对。但这就引到了那个小众这一点，
嗯，
就当我知道就是。哦，原来真正的智性恋是非常小众的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有一点 shock 的，
嗯，
因为在我的传统的想法当中，就是很多小众的性向，或者是你在作为小众人的时候，其实是会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就是被歧视，
嗯嗯，
对吧？
嗯， 嗯。
但是当我在看到很多就是人说自己是智性恋，或者是说他喜欢散发着智性美的那些人的时候，
嗯，非常大摇大摆的，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种像你说一种傲慢炫耀在里面，
嗯，
就让我觉得这一个在标榜自己是智性恋的这一群体，好像跟一般的小众群体会不一样。
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两点啊，一个是像你说的，就是标榜的人群，他们其实自己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性恋，对吧？他们可能就是说是泛用了这个概念，就比如说他也许喜欢且仅喜欢又漂亮又聪明的，但是只要搭上聪明，他就因为总的来说。如果说我喜欢漂亮的，这个感觉比较俗嘛，然后我喜欢聪明的，这个听上去好像就是又是比较高价嘛，就是像这个就非常像那个看剧，就是剧圈有这样的一个鄙视链嘛，就是什么你看英剧的就是要比看美剧的高级，然后完了就是要比看日剧的高级，日剧又比韩剧高级，对吧？韩剧比如说又比泰剧高级，泰剧又比什么，然后看什么剧的都觉得比看国产剧的高级，是这样的一个排序下来的。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从某种角度，罗曼蒂克的这样的一个偏好里其实也有这个排序，就比如说现在为什么非常盛产就是同性的创作嘛，就是觉得同性就 BG 写不出来嘛，现在不是说都要说谁是 BG 之光什么，就是同性的感觉就是比异性的要比如说纯洁，对吧？就是更纯爱。那智性恋比同性的还纯呢，其实，对吧？就是他既不看性别，连美丑都不看，对吧？就是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谁到底是最纯的这样的一个鄙视链在，其实啊，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感觉其实智性恋肯定是最纯了嘛，对吧？然后同性，然后异性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之一，就是有的这样一个天然的鄙视链。然后其二呢，我是觉得就是智性恋和其他比如说性恋的不一样是智性恋就是有一种自己把自己身份就是自带说，我如果是智性恋，我喜欢一个聪明的人，那我一定会有很聪明，就只有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隐藏了的一个信号在里面。
就我喜欢的特质，其实可以反映到我自己的身上，
对对对，
就是我是聪明人才会喜欢一个聪明人。
对对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是同性恋的话，那你的特质只不过是我喜欢同性，我也是一个同性，就这个特质并不会说你特别加分，对吧？然后但是如果你说我是智性恋，那其实的隐藏含义就想说的是我也很聪明，只有聪明的人和聪明的人会惺惺相惜，其实有一个自带的这样的一个后面半句虽然不说出来，但是就会有这样一个隐藏的含义。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跟广义上的比如说同性恋，刚才我们说过，比如或者说广义上的说我就喜欢就看颜，对吧？但看颜不能真的背后的感觉是所以我很漂亮，这个大家其实没有这个逻辑。或者说我喜欢有钱的人，但这个大家并不会联系逻辑到所以你有钱。但如果你说我就很喜欢聪明的，我喜欢智性恋的话，大家其实是会有联想到那你品味独特，你一定也聪明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让他就是把身份做得很高。我觉得
说来智性恋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它跟一个我们熟知的概念挺接近的，就是慕强。
对对对，我觉得智性恋就当然可能除掉你刚才说的什么 0.5% 的人，他们是真的就是基因上就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泛意义上的智性恋的动机在我看来背后就是慕强。我觉得动机就是有其实是两层，但是殊途同归，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现在是有一种觉得智性的是强嘛，所以是学历社会什么，就是因为是强，以及同时暗喻了我自己也是很聪明的，就是我觉得智性恋背后的动机其实就是大家在慕强，而且慕的是一个很清高的强，对，就是慕的不是说一些俗的金钱呐、美貌啊这样的东西，而是哇聪明那就是强嘛。
就是在慕强当中还高人一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慕强鄙视链。对对对。
哎，那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只有女生会慕强吗？因为很多现在在网上，就是在说，包括你刚才也说留恋有那个鸡圈的那个人设嘛，
嗯嗯，
就好像我看到了很多在推崇留恋是智性恋的那些智性恋天花板的那些人，
嗯，
很大多数都是女生，那这是因为就是女生天生更爱慕强吗？
我觉得男女都爱慕强，但是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中男女都爱慕强，但是男生觉得自己就是强的那一个了，就女生会想要去慕一个另外一半是强的，然后那他可能就是所以然后就会有慕，就是慕智性慕强嘛，但男生在两性关系中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强的那一方，所以慕强其实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更自恋嘛，所以才会出很多普信男嘛。我觉得逻辑是一样的，双方都是在慕强，但是女性是在两性关系中在寻找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种，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说每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是有这样很大的一个社会的文化什么在，就女性会觉得她要慕另外一个强的，就因为会大家社会上会俗称，就是有一种说男生你要找一个比自己低一点点的低一下的女生，然后还有那种玩笑，就是说什么A 级男的配 B 级的女的， B 级的配 C 级，然后最后剩下来的是最就是底层的男生和最高层的女生，因为没有办法这样差级配嘛，所以我觉得在两性关系当中是大家都慕强，只不过一方是慕另外一方，而另外一方慕的还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
嗯，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在说自己慕强或者智性恋的时候，其实她也是 imply 了一件事，就是我不是恋爱脑，
嗯，
因为我好像就不是说哦，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或对我好就对你一见倾心，
嗯，
而我是很清醒的，
嗯，
我知道我要找一个是可以共同成长的，
对
吧？对，我要找一个是可以带领我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一个，好像给自己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不是恋爱脑的标签。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其实智性又有一种，他又有一种就是显示了说这件事很客观的这个感觉，对吧？因为恋爱脑是什么？恋爱脑就是主观，太冲动，但智性就有一种这个人不可能今天聪明明天笨，所以呢智性又是一个感觉是个客观的，就是觉得我喜欢他的聪明，但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我觉得你提出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智性它智到底智在哪儿呢？就是什么是智呢？
我是觉得智当中的一部分，起码很大的一部分是，
嗯，
其实跟学历崇拜是有关的，
嗯，对对对，就留恋的例子嘛，
对，也是因为学历像是一个像你说的今天有了不可能明天没有的东西，
嗯嗯，
所以它跟就是大家理解的智可能是有相近的地方，
对，
对吧，
嗯，
但我其实这有可能是我一个个人的限制，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出社会很久以后，我在看一个人就是聪不聪明的时候，我其实会忽略掉学历，
嗯，
我甚至很多时候会觉得 如果你已经出社会很久了，你还在说标榜自己的学历，我还甚至还遇到过那种就是还不熟的人刚遇见就开始聊说，哦，我高中的时候参加什么全市的考试，
对对，
拿了多少的名次，就还在拿这种小时候的念书的情景来标榜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新认识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们不会在我心中有任何聪明的感觉，而是有种可悲的感觉。
对，这真的是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也是前一阵是跟就是在 IT 从业的男生，就他我们可能都已经出学校10年了吧，就是
暴露年龄了。
对对对，哇，然后他的微信里就是时不时现在时不时会有一种，哇，我整理房间的时候一不小心翻出了什么以前拿的什么竞赛第一名的奖状，对吧？就是这样的朋友圈呢，一次是巧合，两次也就算了，当有3次、4次、5次了以后呢，我已经不太相信他是整理房间，每次整理房间一不小心翻出来一个新的，就这非常有一种沉浸在过去的学术荣光里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甚至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在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你看到一个明星或者是一个名人说自己是北大的，他的很多的粉丝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拥有这个北大的学历就像拥有一个免死金牌一样，
嗯嗯，
就尔等就是庶民，就是，
对对，
没，就是根本就妄想不了能考进北大，如何可以评判这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可能过分的学历推崇会模糊了大家对，哦，什么是智或什么是聪明人的这样一个评判。
对对，我觉得学历是非常强的一个大家吵的点嘛。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其实是现在那个电商让我经常会不舒服的，就我觉得我感觉就是把狡诈当做聪明，
小聪明，
对
对，
谁会耍心机就是聪明，就是小上，比如说刚才说的节目组，比如说节目组经常会有这种啊，节目组玩一个什么小游戏，哦，谁钻了一个空子，哦，这个就是哇超聪明，对吧？包括我觉得现在火起来的剧本杀，其实很多都是就是说，哦，这个人超聪明什么，但可能有的人只是说这个玩的多以及会钻一些游戏的空子，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而是我觉得这个指标非常的单一，就是当然我也明白，比如说你要在有限的尺度里10分钟里体现出这个人超聪明你可能很难，但是我觉得这算非常的单一化，就是这人聪明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像老周你刚刚说的学历，要么就一定要就是抖机灵，就我觉得现在聪明就是跟钻空子抖机灵就像你说的小聪明就是实诈非常的联系在一起。
对，尤其是你看一些明星的热搜，
嗯，
我不知道你对几年前我是跑男的忠实观众，
嗯，
就颜粉，但是我记几年前有一个跑男的热搜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关晓彤那个时候参加了一集，然后想营造他是学
霸
的人设，
嗯，
那时候还没有智性这个词，
嗯，
还叫学霸，
嗯嗯，
然后他营造的就是底层的逻辑就是那个节目中要做一个就是二元一次方程式，然后这题大家肯定都做过，
嗯，
现在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学龄前儿童的入学考试难度，
嗯嗯嗯，
就是一个笼子里面比方说有30只脚，
鸡兔同笼，
对，鸡兔同笼的问题，
啊，
就我觉得吧，就是节目的确可以看得出来除了关晓彤以外其他的明星都做不出来，
嗯，
但是如果说只是从这件能做出这个题来能说他是学霸，当时从热搜的反应也是很多人是觉得有种不适感的，对吧，
嗯，
但是也不是每个明星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营造学霸人设或者营造这种聪明人设都失败的，我觉得有一个暂时看起来还挺成功的人但在我这里是路人黑，
嗯，
就是郭麒麟，
哦，
其实我对郭麒麟的一个看法是有转变的，
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首先我不是那个德云社的那个 观众、
嗯嗯、
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综艺节目、
嗯、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哦他很有江湖气、
嗯、
什么少帮主、嗯、
对对对，
然后而且就听说他是辍学了但是感觉自己没有放弃、
嗯、
就是学一些相声当中的基本、
嗯、
就基本功打得很扎实、
嗯嗯、
然后会有种出口成章的感觉，就是尤其是我跟仙以前经常讨论哎怎么样我们自己还可以在节目当中多出点金句、
嗯嗯、
所以我在看到他就是感觉哦经常可以就是念一些古诗古词的时候、
嗯、
就觉得说、
嗯、
哦这个人还挺不错的，对、
嗯、
对，是刚开始是有个路人好感在那里的、
嗯、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他自己在这个营造人设的路上越走越远了，还是节目组觉得就找到了个流量密码。我也是看了很多包括他来跑男的那些节目，就会觉得说节目中过度的放大了他一些就是根本都称不上是聪明的一些反应、
嗯、
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可能是老周我年纪大了，就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用那种表情包然后猜说比如三四个表情猜一个俗语或成语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不写字、
啊、
就是表情包就是那个不是表情包那个 emoji、
啊、
就是当那个一个个字然后你猜这个意思，
对，就可能是谐音梗啊或者是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其实这样的游戏我觉得你说如果是博大家一乐当然是无所谓了、
嗯、
对吧、
嗯、
就是也算是给我这种中年人这样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但是我就看到比方说节目当中郭麒麟就是答得出然后别人答不出的时候，就节目组一定会给一个就是特写或者是会有一行字在节目上，就感觉是大家看着他就闪烁这种智慧的光芒、
嗯嗯嗯、
就觉得哇他好强、
嗯、
怎么会这么厉害，我就会觉得慢慢的慢慢用这样的场合很多，你就会觉得说他肯定是个生活中机灵的人，这个我不否认、
嗯嗯、
但是很多时候当就是你把机灵当做聪明对吧，你把这种反应快当做聪明的人设，我会觉得说其实曲解了就是智慧、
嗯、
或者曲解了智聪明这样的一个定义，
对，就觉得是抖机灵和大家就关注抖机灵而缺乏并没有着眼到大智慧上，而且就通过我的观察啊，其实我必须说一个有点扎心的话，因为刚才有说其实有那些就是想标榜自己是智性恋的人的潜台词是我喜欢聪明的人，我很大很不一样我也很聪明，但据我个人观察就是可能大家在恋爱当中追求的有的时候大多情况下是这个东西我有了我就不那么稀罕了，
对，
就比如说大美女的话她可能没有那么看重说我一定要颜值很高的男的，就是反之亦然，就可能特别看重颜值的人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因为你有的真的就不稀罕了，就这个因为这个从我比如说我可能我也是一个就是学历里的就是符合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智里面的学历的嘛，我可能就其实在那个桃花坞的这个综艺里啊，有一次那个舒淇就有一次跟人家说别人就说你为什么之前没有看上你的现在的老公，舒淇就说我以前搭档的都是刘德华金城武这种人，我肯定就是不会觉得他帅啊，就差不多一个道理，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你是清华北大的你周围的人都很聪明的情况下，你可能不会再说哦，我要找我的另外一个伴我就是要找一个非常聪明的，就这个其实不会说实话不会是非常在前大几个条件当中闪现，
因为习以为常了嘛，
对
对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特质自己有了也不需要说别人一定要这么就是穷尽的一定要特别特别好啊什么的，
嗯
嗯，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我自己肯定不是执行恋，我觉得我可能觉得我的朋友都挺聪明的，但如果是我喜欢上的男生什么倒也不一定是要聪明的，
嗯，在想到要就是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特地问了先一个问题、
嗯、
我就说你会喜欢就是聪明的人吗、
嗯、
结果他斩钉截铁的回了我不，我喜欢长得帅的，
对对，就当然就是说哪儿哪儿都好的肯定是好，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对吧，就是那可能是长得帅的感觉愉悦啊，
哎，但这点我能够共情到，我就懂、
嗯、
就是 老周我人生也有过这么就是几次的经历，
嗯，
就是会有人说哦很想跟我做朋友，或者是甚至是很喜欢我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会就是嗯可能就是好奇吧，就会问说那你喜欢我什么，对吧，或为什么你这么想跟我做朋友，
嗯，
他们就会说到一点还让我就是当下挺诧异的，也不知道怎么反应，他就是说因为不喜欢跟笨的人交往，
嗯，
只喜欢跟聪明的人聊天，
嗯，
就是我当下为什么会诧异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这句话本身是有些傲慢的，
嗯，
然后
是虽然是夸你但是是一个很傲慢的话，
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句不该讲的，就经常跟我说这些话的人其实他们本身就挺下头的，就我在心中他讲这话之前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非常聪明的同伴，
因为，
就
是，不
是
你要想如果是真的聪明的人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对啊，
我觉得就说出这句话的人就是大致他的层次嘛，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
对，就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说，也有可能喜欢，就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智的定义，
嗯，
就非常狭隘的，
嗯，
对学历的崇拜，或者是对这种小机灵、小聪明的那种推崇，这样的一些走偏路的那些人，
嗯，
他有可能是一种缺啥补啥的心理。
对，就多半是你可能没有吧，所以就是看着这个特别。嗯的眼红嘛，
对，然后我甚至会觉得那些为什么会说想要因这个觉得我聪明而接近我的人，我很多时候其实后来就不太敢跟他们再交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说那是因为你可能你没有接触到过很多像我这样学历的人，如果明天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
他们个个都是
差不多的，你会发现哇，他们都比我优秀，然后就不会再想要跟我做朋友了，就其实你喜欢的不是我，你喜欢的是我的一个学历的标签，
对，
对吧，
对对，
就我们之前聊说讨厌留恋对吧，
嗯，
我觉得我们聊的很大的一方面是说因为他有这个智性的人设，
嗯，
然后其实喜欢推崇这种智性人设的人可能是走上了一个比较偏的一条路，
嗯，
对吧，我觉得那可能是从一个需求的角度上来讲的，
嗯，
我其实还有一个觉得可能说对留恋这个人设感到惋惜吧，我觉得一个是我觉得他从一个有才华的人到选择想要炒作这个智性的人设，我觉得当中可能也是有些无奈在里面，
嗯，对，因为他其实如果从他的我是真的是这么觉得，当然我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了，因为他其实尝试过很多次，他可能就是在大学那个时候就开始做音乐，然后完了也拿过奖，也上过各种综，其实上过各种综艺，就是他去什么那种歌手比赛啊什么应该也上过，可能就都没有火嘛，然后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次可能抓住了流量密码然后火了，当然这个密码虽然是我们这一集觉得讨厌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他也是一个可能供求关系，就是说到底像我们刚刚说那么多有这么大的需求，这个市场那么大的需求，那他们可能就是有种看自己身上哪一片能够贴到这样的需求，然后就使劲的放大，然后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些惋惜的，就是觉得他其实可以是更多样化的一个人，有更多面性，他也尝试过很多，但是最后还是说可能只有这个卖得出去。
跟他类似的其实还有一个人现在也挺红的，
嗯，
就是李雪琴。
对，北大吗？
对，
一群北大的
也是一个就是我是之前就比较最近看到一个他的帖子，然后就有他的粉丝说李雪琴好像最近谈恋爱了，但他也是智性恋，好不是谈恋爱的，暗恋上一个人，
嗯，
但他是智性恋，
嗯，
所以对方应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嗯，
就让我觉得说你知道有一丝可悲在里面，我觉得就是
但李雪琴喜欢的不是吴亦凡吗？
啊，对，这也是另外的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说他的人设当中甚至有一些逻辑不自洽，
嗯，
其实背后可能反映的是他就是找到了一个流量密码之后，什么样的更贴合现在大家喜欢的那种人设，他就尽量去贴合他，
嗯，
就比方说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有看那个脱口秀，
嗯嗯，
然后 当然刚开始觉得他很聪明了，因为北大的，然后也没有真的讲过几次脱口秀，就直接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
嗯，
但是慢慢的我就会觉得说，我当时很喜欢他，我甚至还去看了他的 YouTube 吧。
嗯，
因为他就是之前做了很多就是记录自己，比方说东北的澡堂子去洗澡啊之类的。
嗯嗯，
我就觉得很真，我就很喜欢。但是慢慢的我觉得他为了，可能是为了综合他自己学霸或者是就是聪明这个人设，让大家觉得更好接受，也迎合当时非常就是风头正盛的丧文化或者躺平文化。
嗯，
我觉得他就会很想要说自己说，哦，今天肯定是我的最后一期了。
嗯，
然后就是所以说我现在就什么都说了，反正因为反正我肯定要被淘汰了。这就真的很像就是小时候明明学习好的人，但却说，哦，我考不好，就提前给大家这个心理预设，然后说自己其实是很丧很不会。
嗯，
对，其实就是这个是他的，我觉得在我心中是他一种营销这个，
嗯，
营销他这个，
嗯，
学霸人设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对吧？就像你说的，他原来是靠，包括他其实出道的时候，能说出道吗？他算，
嗯，
就他第一个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视频，他是站在北大门口拍的嘛。
嗯，
他虽然叫的是啊，你好吴亦凡，
嗯，
对吧？大家其实是同时是给一个 gap，
这个，
对吧？一个反差，就是我一个北大来的人，我都很喜欢吴亦凡。
嗯，
我都会想要追星，就是因为你帅这种感觉。
嗯，
对吧？我觉得他一直有在利用这个聪明的人设或者学霸的人设或者智性的人设，但是用一种反差的方式。
对，因为我觉得有种大家现在可能就是反差这点就是很难打出来，就包括你刚刚说的李雪琴，她那个我其实就看多了以后，她在哪儿都超级丧的。我是其实是有一些也是已经就是说我其实不吃这个人设。我还这么说回来，她其实霸屏在综艺上，我看过他很多节目。
你说工伤啊，
真的是霸屏，就是他在那个脱口秀，对吧？然后他在那个桃花坞，对吧？然后我现在看啥都有他。他我还看了他那个他跟那个毛不易有一个叫毛雪旺。
对，先因为那个要帮大家挖素材嘛，所以他这个一半算是工伤，一半是兴趣。
嗯，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小精灵节目，我还去看了现在就是很火一个电竞节目。
嗯，
哇，他就是在节目里其实我是觉得做的有一些过，因为他会在节目里就是他在节目里永远就是卖惨，就是就是说我觉得套路永远就是呢，身边的人会 cue 他说你是北大的，你一定行，就是你一定学东西很快，你一定聪明，你一定行。然后他就疯狂卖惨，就是说，哎，我这一轮又要淘汰了。然后比如说在电竞节目，他们因为是六个人的队伍，五个人上场嘛，那有一个人总是要被轮换的。他就每次说，就你们打吧，让我淘汰，就你们打吧，我很差，我就不打了，就是这个角度并不是说什么我要练啊或者怎么样啊，而是有一种手一摊说我不做了什么的。就是觉得我就是即使是知道他可能其实是个很努力的，他一定是个很努力的人才会上这么多霸屏的综艺嘛，对吧？但即使知道这是他想立的一个人设，然后可能也是迎合现在观众的需求，因为大家想要这个反差，就是你如果用他如果没有北大人设，他立不了这样的一个我很丧。他就是因为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文凭起点，然后仍然就是说这个套路让人觉得就有点像留恋霸屏的那些那个标签一样，就是有一种再多看就已经就是不 work 了的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比较低的姿态，但是要确保节目面前的观众更多的人知道他其实拥有北大这个学历，
对，
他是一个聪明人的这个形象。
嗯，
我觉得这是他可能上每个综艺的一个主旨吧。
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评价刘恋一样，我觉得他当中肯定是有无奈在里面，然后肯定我觉得不能够否认他们俩从各种对智的定义，对聪明的定义，他们都应该算是聪明人。
嗯，
但是就是可能会让人觉得说 因为大家的需求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嘛，
对
吗？就一定要只有这样才能够立住自己的这个人设，才能够打出一片天地嘛，就可能会有种惋惜在里面。
对，特别可能作为一个女性观众，因为可能跟他们年龄差不多大的女性观众就也很容易带就是共情嘛，就是觉得可能他们很像，就是如果我身边有个朋友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觉得可能是很多无奈。而且特别李雪琴是我觉得有一种他是其实吃到一个人设红利，就是说他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大智性这个文凭在那儿，对吧？然后完了剩下的啥都不行，就是他这我觉得这是他总的来说在立的一个人设嘛。我觉得现在这个人设就是现在大家很吃啊，就是反而啥啥都行的人设感觉你觉得一定会塌房，反而就是他走的是个很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反差路线。
那有这样的例子吗？
就比如说如果在世界上来说的话，比如说那个乔治库鲁尼的老婆嘛，他不是就是又美然后又学历好，又是大律师人权律师什么，但是他其实被挖很就是被大家非常非常质疑，不管是能力啊还是文凭啊还是什么审美啊，就是每一块都被人质疑。然后包括之前比如说林志玲也经常被质疑啊，就是说就感觉你只能站一项，就是女生的话你只能站一项，你如果又美又有才华又聪明性格还好一定是有问题，就一定是造假。包括奶茶妹妹也不是就是会被哇就是你怎么上的清华北大，但其实就是每年保送的就是会有保送的每年。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像刚才说的也是一个人设的供求关系，然后对于女性就是非常苛刻，其实就是说你如果啥啥都不行的话当然是没有人会喜欢你，但是你只能有一样好，就是你做的完美人设就是你有一样特别好剩下的都不行，那可能这样是感觉是这个是一个现在市场比较通用的路线，
那非常扭曲的一个
对
人设的一个偏爱。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么是比如说美但是傻白甜，对吧？就是大家喜欢甜妹，你又美又聪明肯定就是有问题，然后你要是学历有学历的话你一定其他的要丧，就是有一种你就不能全盘皆沾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就是有一种看综艺节目时候一边我们在说啊都是剧本，就是都是写出来都是营造出来的，一边其实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偏好现在也是越来越模式化标签化了。
对，
我们只能接受其实他剧本营造出来那种人设。
对， 对，
对，
对
吧，如果他不是你就觉得说哦过于完美那肯定
有问题，
当中有黑料。
对，
对吧。
说回今天的标题，我们为什么讨厌留恋呢？我们讨厌的是扁平化的标签以及追捧狭义智性美背后的傲慢。